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啊的这个主题就是，当你敞开心，愿你给予时，神能够带领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给予有三种，我们刚看过的是那个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，对不对？说到我们给，就会有人给我们。今天我特别要用的字，那个词汇就是给予，还有领受。我没有用这个撒种，还有收割，我用这个词汇给予和领受。圣经教导我们去给予，你说现在你没有需要，但是你去给予，总有一天会收获的。第一种给予，神会教导我们嘛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收获。第二种给予呢，就是圣灵啊，神呢特别对你说要去奉献，会去给予了。这种给予呢，对方呢会马上受益的。那第一种呢，是因为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去给予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我们不间断的，就是持续的忠心于这一块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收获。但是第二种给予是圣灵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去给。然后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神的带领，还有圣灵的话，去奉献去给予呢，那个人就会马上受益的，马上受益。还有的是哦，几个月或者一年后了，你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需要，所以现在神对你说去给予。其实神预先准备你，比如说在你有一个需要的几个月前或者一年前，神就对你说话，让你去节约，因为神看到六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你会有一个重大的需要，所以他预先六个月或者一年前跟你说去给予，好让你来到自己来到一个有需要的地步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领受，因为你之前有领受。所以以前有一些时候，我的妻子说啊，我们去奉献一笔钱，比如说5000块什么的，我不敢哦阻止他，因为可能是神对他说呢，所以我怎么能敢去阻止他去奉献呢？对不对？怎么能敢去阻止他去给予呢？我就说好嘛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给予，阿门。神对你说去给，因为那个人有需要。第一种呢，可能没有人有需要。教会没有需要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需要，但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去给予，我们就去给予。第二种是某一个人有需要，所以神指定的很特定的对你说去给那个人。与此同时，神也看到，预先看到几个月后你可能自己有一个重大的需要。有一次以前我神学院有一个导师，他其实很他条件很好的，也挺富有的，现在了他在服侍嘛，但是在他还没有去读神学院之前，他很穷的，身上有时候也只有5元而已。然后呢，他们下课的时候呢，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做兼职了。你知道瑞玛学校呢，旁边呢有一条很舒服的小溪啊。我要跟你讲的就是，有一次呢，一个导师哦，他经过那条小溪啊，神对他说：“这个男孩你看到吗？”神对他说：“你给他5元。”所以神对这个导师说：“你给他5元，你看到这个学生吗？这个学生他没有钱吃饭了，没有钱买饭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他坐在那里吗？因为他没有钱买饭了。所以神对这个导师说：你给他5元了。他就顺服了神的带领了，就把5元给他了。因为他自己也是没有很多钱的嘛。这个老师，你要怎样？你要抱怨吗？你要对神说：我自己都没有钱吃饭，我自己很饿啊。”可是神对他说，因为那个男孩那个学生他没有钱，神告诉这个老师去把这个5元给他奉献给他。现在啊，他这个老师他现在不但是在事工上在服侍，而且呢他很充充足足的被供应的。那现在我要跟你讲的就是第三种给予。我的主题今天就是，当你敞开心愿意给予时，神能够带领。如果你不敞开，他不能够带领你。第二种给予，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，因为有很特定的某一个人有一个特定的需要，所以神对你说要去奉献。但是如果你不敞开，他不能够带领你啊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够带领你去给予啊，如果你不敞开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敞开，他之所以带领你去给予，你首先呢，你肯定你自己会受益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敞开，他不能够带领你啊， Amen 吗？ Amen 吗？我今天要跟你讲更多就是这个，当你敞开心愿意给予时，神能够带领。我要更多的跟你讲这个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不久前呢，我看到一个视频呢，是讲到关于马云的。这个视频里面谈到马云他自己创办阿里巴巴的时候早年的经历了，讲到他早年的经历。他说啊，他创办这个阿里巴巴并不是为了赚大钱呢、啊。我也 读到不只是他，还有其他的企业家，他们开始开办一个企业，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赚大钱，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看到，比如说社会，他看到有一个需要，有一个需求，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产品或者一些服务，就是为了要满足众人的需要，满足国民的需要，比如说满足某一个市场那些人的需要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私原因啊，自私自利，为了要赚大钱，所以要创办企业。那个惠普电脑，他们电脑公司有些都是这样的。以前我有两个同学，有一个呢，他虽然是一个博士，他在大学受教。我还有另外一个旧同学，他小的时候呢，他的姐姐宠坏了他了，一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当他得了那个博士学位呢，他一直抱怨抱怨抱怨，他就抱怨什么呢？抱怨说政府官员为什么要赚这样多钱呢？他自己是一个博士，你从来，你有没有读到某一些银行啊，我们这里一些银行啊，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呢，你没有听到他们有一个博士学位？很多私人机构的那些大机构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呢，他们不是博士。所以这些企业家，他们不是因为要赚大钱，自己为了自己的自身原因要赚大钱，所以开办一个企业。阿里巴巴他开那个淘宝是隶属阿里巴巴，这些农民啊、农夫，他们可以在网上做生意嘛，然后快递给那些客人，所以这些农民还有村里面的那些人，那些农民比较穷的，对吗？他们可以在淘宝上，可以在网络上做生意卖东西，然后以这个为生计嘛，然后也可以快递给别人哦，所以他们也受益，他们自己受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比较偏僻的地方，这个是他们都是农民啊。以前我跟你说过一个村，这个村是比较穷的，没有人读中学的，只有一个男孩他自己读中学，然后最后他也去了北京读大学。为什么这个男孩他有机会去北京读大学？因为整个村呢，那些人呢供他去的，支持他去的。然后他读完大学回来呢，他就报恩了嘛，他就回报他们，他就帮助他们呢走出贫穷了。因为这些农民啊，他们以前不知道种什么了，不过不能够赚很多钱的。可是这个男孩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以后呢，就想要帮助回报报恩呢，这些农民啊，告诉他们说你去种奇异果，种奇异果啊会赚更多钱。然后他们就听了这个男孩的建议了，就去种奇异果呢，结果真的是赚得更多的钱。你看呢，这个男孩啊，因为整个村里的那些农民都参与到啊，帮助他、支持他去北京读大学的。他回来毕业、学成归来的时候，有没有说哦，我只照顾自己的需要，不管了，忘恩负义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是整个村的那些人帮助他的。你看到吗？总是关于结余的，不是哦，你要开办做什么生意啊，做什么企业，就是为了自己要赚大钱，只是关于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和心态，最好就是调整一下。如果你要富裕，不用去读博士了，除非你是博士，然后你为马云打工吧，那就 OK 了，因为他也有一些员工啊，在他的下面呢，他们都是博士啊，后来他们也富有啊，苹果啦、微软呢。惠普啊，这些公司他们是怎样开始的？办企业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点子，有一个想法，其实是神给他们这个点子。其实他们看到有一个需求了，因为有一个需求，他们也有一个点子，他就研发或者说制造一些产品，为了就是要去满足众人的需要，满足那些市场的需要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利益要做生意赚大钱。所以我们要培养这种给予的态度，你一定会自己也会零售的，不然呢，你的生活是很没有意义的，不然呢，你的生活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。你一直，你知道什么叫便秘吗？啊，就是你一直吃吃吃，你不能排，一直吃进去，可是不能排出来，所以出来，如果真的出来，就是一种臭味。那些给予者呢？给予者总是喜乐的，是喜乐的，给了还是喜乐的。Amen, 哈利路亚。比如说友谊啊，如果你不敞开，你不愿意跟人交朋友，你不要在友谊这个方面呢去撒种啊，神也不可以带领你去遇到正确的好的朋友来帮助你嘛，以后来帮助你嘛。 满足你的需要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呢，财经方面，你随时你可以去给予，但是比如说交朋友、与别人建立友谊，如果你不敞开，你不愿意去跟人家交朋友、做别人的朋友，在友谊上你自己吃苦而已咯。所以呢，讲到财经方面呢，我们要愿意就是去给予，Amen。财经方面，我们就要给予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更大的收获。那比如说一些国家的他们的政府在某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中播种、撒种了，国家也收获了。但是有一些国家，你知道有一些国家他们是贿赂的，他们是贪污的，他们不愿意给国民更好的生活，不愿意在这些基础设施中撒种啊，不愿意花钱在这些方面的。结果是谁？受苦啊，是他们的国民受苦了嘛？尤其如果那个国家他们是受贿赂，很严重的贪污的问题啊，最后啊还是国民受苦的。所以那些国家他们就是因为通过贿赂来偷窃，向国民偷窃，因为这些政府官员他们自己都贪污。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供物献给神，神会给回我们，并且会把更多的给我们的。那给予你就会领受啊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，阿门。这里说少种或者说给予的少收或者说领受，有一些人呢从来没有请过人吃饭的。我们再读一遍呢，少种或者说给予的少收或者说领受，多种或者说给予的多收或者说领受，这话是真的。哈利路亚，少种少收，多种多收。你不种就不收咯，你少种你就少收，你多种就会多收。只是保罗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保罗没有说你不种就没有的收，他没有写这句话，其实也是有这种意思了。所以当我们给予啊，有双重的恩典呢，我们自己受益，你自己受益，你会蒙福。那下来我们看到，当你敞开你的心，愿意去给予的时候，神就能够带领你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有好几个故事啊，跟你讲我们这里的一个 Nico 姐妹哦，她刚刚被新加坡理工学院录取后，进入到那间学校呢，她是很敞开的，她有那种敞开的态度，她在学校里面呢主动联系哦三个女孩啊来建立友谊啊，她敞开她的心。跟别人建立友谊嘛，所以因为他有这种敞开的态度，神可以带领他去遇到三个女孩，另外三个女孩，结果他们组了一个群，结果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了。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女孩，我们教会里的这个女孩哦，她读这个理工学院的时候，她敞开，她可以跟别人交朋友、建立友谊，在友谊的这个方面撒种呢，所以神可以带领她去认识。另外三个女孩，再加上她自己四个女孩，现在她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她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读书，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她们一起去外国旅游啊。然后呢，她们四个人呢，一个小组，四个人一个群呢。结果这个群四人群呢，她们每一个人呢，她们读完这个理工学院，她们每一个人都被大学录取了，将会去读大学的四个。我们教会这个姐妹还有她的另外三个女孩啊，她们读完这个理工学院都被大学录取，所以找到的这三个女孩都是正确的朋友，不是那些错误的朋友，是正确的朋友啊。以前她读中学的时候有她自己的中学的好朋友了，现在她已经从这个理工学院毕业了，在理工学院呢，她交了就是这三个是带领她去认识的这三个女孩都是好朋友啊。另外一个我要跟你讲的是关于 Eric 牧师的故事啊。你知道 Eric 牧师他在今年的2月份，他不是来这里讲道吗？我们给他收了一笔最大的奉献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教会，你们是给予者，因为你们是给予者啊，因为你敞开你的心去给予啊，神可以带领他过来。他说哇，这笔奉献呢，可以帮助他去美国，因为他8月有一个行程，8月他被邀请去加州去讲道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去过美国，对，然后他就想用我们2月份给他的那笔很大的奉献呢，去美国了，8月份带他整家人去美国，因为他也同时有一个邀请去加州讲道嘛，因为他家人没有去过，可是几个礼拜前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他说，哎，光。我需要来跟你一起祷告啊！ 他老远想要，他老远来飞来跟我一起祷告。以前我跟你说过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一个父亲啊，非洲一个父亲，他老远把他的女儿飞来这里啊，参加一个宣教布道会啊，因为他的女儿是瞎的，然后要来这里领受。所以艾瑞牧师他跟我说，他要来这里跟我一起祷告。然后他说，我自付嘛，我自己买机票，我自己订酒店，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费用，我自己自付。他说他会用2月份我们给他的那笔奉献，自己买机票订酒店来这里跟我一起祷告嘛。我对他说，我以为你不是说要用那笔奉献给家人买机票去美国加州吗？8月的时候，他说不，他会用那笔奉献自己买机票订酒店过来这里祷告。其实2月份他也有问说要不要我来这里教课授课，所以他说他自己自付过来。我说这样啊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要来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他要来吗？因为他有网络教会，然后在欧洲啊、奥地利还有瑞士，他们是讲德语啊，然后他有网络教会，有几千人都参加了他的教会，听他讲道。然后在2月份，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去了德国，他也去了奥地利，还有在那一带的那个地方，另外一个地方了，去讲道。去那边服侍，然后那些人也过来听了，然后这些人过来听了，然后再从那个时候他就有了一个想法，他说我想要开拓4个教会，可是我不想就是随便做一个决定啊，我不想英年早逝，因为他说保罗他死得比较早，保罗英年早逝，保罗英年早逝不是因为他错过神了，他已经跑完他的道路，他说该跑的我已经跑完了。保罗英年早逝，他60多岁，他不想活，是他自己不想活，他自己说拜拜。他说你不需要为我祷告。其实保罗他是被训导的，之前呢，教会不是为他祷告吗？他自己说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脱离死亡也是因为教会为我祷。以前呢，通过祷告救了我，现在通过祷告救了我，以后我也相信你们通过你们祷告使我获胜。所以艾瑞牧师他说我不敢随随便便呢去开拓4个教会，我不想英年早逝。我说好吗？既然你这么有诚意哦，我们为你付你的酒店呢，你来了，我们为你付酒店。你看呢，因为我们向神敞开，神可以带领我们去给予，神也可以带领他过来。我说好吗？你来。他说他来祷告，他也会在我们的学校授课。我说好了，你知道他每次来都会祝圣淘沙，我不可以为他订81的那种酒店。你看到我要跟你讲的就是，因为我们敞开啊去奉献给予啊，神可以带领了。以前很多年前呢，有一对夫妇过来，因为他们有一些艰难的时刻了，他们过来，他们自己订的酒店不是太好了，条件不是太好了。可是那个时候呢，我自己掏钱了，我自己掏钱为他们订了，好像是7天的酒店呢，是一个条件比较好的，总之好过他自己订的那个酒店呢。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了，因为他们很艰难呢，在那个时候面临非常艰难挑战的时刻，我不想让他们住在条件这么差的一个酒店嘛，所以我自己掏钱为他订的。所以回到 Eric 牧师的故事，我说好嘛，你要来这里祷告，我说好嘛，我们7月15号的那天，我们有那个圣灵火焰的聚会，我让整个敬拜团他们都可以在那个晚上参与服侍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对艾瑞牧师说，你就在那一天晚上过来哦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所以敬拜团不只是带领我们敬拜，他们呢参与敬拜服侍，现在是帮助一个传道人哦，要从神那里领受得到答案，还有指示啊。所以不是一般的带领敬拜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哦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神知道，当我们敞开、愿意给予，神可以带领。所以神带领他来这边跟我一起祷告。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，是我昨天刚读到的，是关于一个有阅读障碍的女士的一个故事，是昨天我们的宝藏。这个女士她有阅读障碍，可是你知道她开发一种教学方法，是为那些学龄前儿童还有小学生开发的一种 基于视觉、基于听觉还有动觉方法的专有的教学方法。他的目的，他的想法就是要让这些孩子，每一个孩子，无论他们的经济条件如何，无论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，他的心就是有这种心意，要帮助这些孩子，让他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了，他开发这种专有的教学方法，他开始了这个企业，就是帮助这些孩子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。阿们，这种是不是给予啊？这种是不是给予？你跟我说，因为他有这种给予的态度还有心态。你要听另外一个故事吗？我跟你讲我自己的个人的故事。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呢，我读大学最后的一年的时候，我的主修就是那种电脑科学。你知道现在人们玩那些电脑那些游戏，我以前我在大学读的就是在这个软件，这个电脑游戏就是图形设置，对不对？以前我读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图形。可是在那个时候呢，读大学的时候读的很多东西我自己都不明白，因为是电脑科学，很多很多他们教导我们的我们都没能完全抓住，也没能完全明白了，不是这么的好明白了。很多年前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不修这一课我还能读什么？在那个时候比较畅销了。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市场就是往这朝着那个方向。然后在那个时候呢，以前我有一个同学，那这个同学呢，他把整家人都去那边读大学啊。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本科学位，他只是一个他是一个军队的一个上尉了。然后他成为了我大学的一个同学，把整家人带来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只是一个他自己也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了。他来找我，我说好吧好吧，我帮助你。我去找其他几个同学，我跟其他几个同学说，好吗，我们组织一个组好吗，我们组织一个学习组来帮助这个上尉，以前是军队里的上尉。因为他因为赶不上，他也在学习方面有问题，他赶不上，然后他崩溃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精神崩溃啊。然后我组织的这个学习圈呢，其实是要帮助他的，因为我不能够亲自向他解释这些概念，这些我组织这个学习群呢，是让其他的同学来帮助他，向他解释。然后有一个好到啊，以后都没有来参加这个学习组了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，当我组织这个学习群呢，来帮助，一心想要帮助这个同学，我自己也受益，我教他的时候我自己也更加有领受。阿们。而且在给予的这个过程中就很喜乐。你知道为什么人们陷入抑郁？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给予者。你知道心理学家对这些抑郁是没有方案的，他们只能够给你开那些抑郁人士他们吃的药。其实我告诉你的答案呢，就是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的，去给予，你去找一个人去给予，找一个人去帮助啊。当魔鬼冲着你来的时候，你就特别去找一个人去帮助那个人去给予。Amen。 你要学习，就是比如说你在友谊方面你去帮助别人啊，在友谊方面你撒种，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也会有所收获的啊。你没有朋友你抑郁吗？你没有朋友你抑郁，你去找一些朋友，交一些朋友嘛，去帮助他们嘛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 Amen， 赞美神。我遇到一些基督徒，他们抱怨啊，教会里面没有爱。如果每一个人来教会寻求爱而不愿意给予爱，哪里有爱啊？每个人来只是带着一种领受领受领受领受的那种态度，而不愿意去给予给予给予，那么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很自私的人。感谢神。那比如这个弟兄啊，他是做音响的，以前要觉得哎呀自己不够格了，但是最近有人跟他说，哎，你调那个音响调得很好啊，感谢神，因为他有这个给予的态度。所以有一些事情，如果你不敞开心，神不可以带领你啊。带领你其实最受益的地方就是你自己。那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，你的朋友，你要就是有给予的态度。如果你没有给予的态度，你找不到朋友的，无论你去哪里找不到朋友。所以比如说在职场上来，在工作的地方不要自私，如果你的同事有问题你去帮他嘛。那比如说你的老板叫你做一些事情，不要对他说，你不要对老板说，哎，这个不是我的范围内我该做的，你其实是自己反映了自己的态度，对不对？这个弟兄他大可以说，哎，这个不是我的长处啊，我的专长啊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 那第一种给予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去给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遵从神的话语啊。虽然没有人有任何的需要，但是第二种给予就是某一个人有一个特定的情况，某一个人有一个很具体的、很特定的一个需要，所以神告诉你、跟你说去给予。所以以前有一个老师，神学院的一个老师，有一次神对他说：“我把100块从你的事工拿100块出来给那个传道人。”神对他说的。他说：“可是我钱也不多啊。”可是神向他解释，神对他说：“在你之前呢，我已经找了另外一个 A 牧师让他去给的，可是他不愿意；找了另外一个 B 牧师，他也不愿意。所以神对这个我以前的那个老师。”他是第三个神对他说话去给予的。他自己上神学院的时候，他也是一个穷光蛋啊。然后啊，他读完神学院，他买一个房子，这个工程师啊，他建造的这个哦。然后啊，神对他说：“你今天买到这个房子啊，是因为哦。”当我当年呢对你说把100元给那个传道人的时候，你顺服我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工程师，预备了以后为你建造这个房子。所以他有不只是有自己的房子，他有自己的私人的飞机。你知道旧约有一节经文说到，当神祝福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时候，那个仓库里面的那些东西都要拿出来，因为要把新的放在里面呢。他有自己的赛车。因为他有自己的赛车，他开的是红色的赛车。以前甘建信弟兄他常常捉弄他说：“你开的赛车全部都是红色的，就是捉弄他。”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他自己读神学院的时候，他最后身上最后的5元呢，神对他说：“你把这个5元给那个人，给那个人，因为他有需要。”可是他身上只有这5元呢，给了他自己就没有了。然而呢，他顺服了神呢。我要跟你讲的就是，当你敞开，当你愿意，你顺服神呢，你肯定你自己会受益的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在友谊方面呢，如果你像朋友，你敞开，你愿意去帮助他人呢，你自己也会受益的。所以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。姐妹，我们这里的这个姐妹刚刚从那个理工学院毕业啊，她们每一个四人群呢，她们都被大学录取了。感谢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给予的人就是易于领受的人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为什么呢？尤其当神对你说话，那尤其我们听到有关于给予的这些教导，然后圣灵又对你说话，你又听到神对你说，信心临到你的灵，阿们。当你顺服神，你其实激活这个信心，你凭信心而行，你顺服于信心，你顺服你所听到的，这个会坚固你自己的信心的，阿们，会坚固你的灵人的，阿们，会更新你的思想而不止啊，你会有这种哇，奉献以后给予之后这种喜乐的哇，非常的喜乐，是不是在情感的这个方面是不是更加的被坚固？圣灵对你说话，阿们啊，你成为了容易。领受的人，你易于领受，因为你是个给予的人。给予的人就是易于领受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等到神对你说去那个地方领受啊，你去到那个地方，可能他给你一个点子，就因为一个点子，哇，你赚大钱了，你明白吗？或者说升职的时候，你有那种力量啊，有这种力量啊，去接受这份新的更高的一个位置 ，Amen。当一切都是好好的时候，顺境顺境，然后突然间呢、啊，哇哇，魔鬼啊，冲着你来了，然后啊，从你的脚拿开那个垫子就会滑倒了。今天我跟你讲这些故事，这些都是人生经历 ，OK， 不只是童话故事哦，是关于人生经历的这些故事 ，Amen。因为你看到、啊、你降服圣灵嘛，他对你说话，你降服他嘛。对不对？你顺服了他嘛？你降服的他去给予嘛？所以你这么敞开，这么的愿意去给予，你顺服圣灵，对不对？那么其实你这么的敞开，你肯定是很容易降服圣灵的一个人啦。同时，对不对？领受的时候，收割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跟随他的带领去收割，去收获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做的决定是很错的。如果你给予，你领受，那你还怕什么呢？你肯定会领受的，对吧？不用害怕去给的。你自己掏钱去请朋友吃饭，你看呢、啊、会不会有朋友？你会不会有朋友？就算是你的仇敌也成为你的朋友。阿门吗？三种给予哈。第一，圣经教导我们去给予，不一定是有人有需要，只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嘛。第二种给予呢，圣灵明确对你说话，去给 去给一个人，给某一个人，肯定那个人会受益，然后你自己也会受益。第三呢，神可能带领你啊，你敞开呢，他可以带领你。如果你不敞开呢，你陷入抑郁，你要怎样走出抑郁呢？昨天那个报章，你去读嘛，阅读障碍的这个女生，她开发了这种教学方法，帮助这些小孩啊，其实是帮助这些小孩，无论他们来自什么背景啊，可能他们的家里环境不是太好了，其实她的心就是要帮助他们，可以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得到优质的教育啊，Amen。所以他们这些企业家，以上跟你分享的这些企业家，他们开发这个、开发那个、研究这个产品、那个产品，其实不是因为自己要赚大钱，优先不是因为自己要赚大钱，乃是要满足市场的需要，满足国民的需要，满足某一些人的他们的需求啊，Amen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当你敞开心，愿意去给予，神能够带领你。Amen， 神能够带领。我跟你说，人生中有一些事情，神不能带领你进入。如果你不敞开，那么不敞开给予了。比如说，我问了那个姐妹，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姐妹，她在学校交朋友，啥种友谊啊？是她自己主动的，她自己主动去找另外三个女孩组织一个四人群嘛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这个四人群的这个朋友圈呢，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，他们可能不会向别人敞开，不让别人掺入到这个群，也要注意了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！不是因为 Eric 牧师在他自己的教会没有祷告小组，他只是说我需要来跟你祷告。他说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买机票订酒店。我说好嘛，你自己付了，你来找我祷告，当然你自己付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这样，因为我有怜悯。我说没事了，因为我们给予神肯定会给回我们的嘛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给予的机会呀。我说你来不是我自己掏钱，是教会付他的酒店。可是刚才跟你讲的那个这对夫妇是我自己掏钱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Amen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